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也是得胜的日子。那在教会的传统上呢，这一天弟兄姐妹之间就会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开了。那就帮我按到下一页。有一种特殊的方式会来互相间的这样的一个问候啊，我们去到下一页 PPT。这时呢，当有一个人说啊，当他们遇见的时候，他就会说 "Jesus Christ is risen"。那听到的人呢，就要回答 "He is risen indeed"。那我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那回答说他真的复活了。那我们今天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一起的来实践一下这样的一个传统好吗？当我说了用中文哈，当我说了第一句了以后呢，我请大家用你们坚定的信心来回用第二句来回应我，可以吗？好，那我就开始了哈。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好，感谢主，太棒了。我原来以为要说两次哈，大家第一次就都非常的坚定和有信心。那感谢神，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孩子，向你来感恩，主是的，你真的复活了，你这复活的生命给我们每一个跟随你的人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盼望的不在这个地上，不在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上面，而在于在天上，而在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上面。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你的复活也打开了一道门，让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同享在天上各样的基业，各样的好处，也愿意这样的一个生命也来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荣耀主的生命，活出得胜的生命来。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求主带领，这样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那在开始分享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那如果让你想一件在去年，也就是2022年在英国发生的一件大事情，你会想到哪一样呢？有人可以说吗？过去太久了是吗？都想不起来了。是，那可能很多人，哎，为什么我这里就，哦，可能要对着他是不是？那可能很多人呢都可能会想到啊，这个最短命的英国史上最短命的首相，也有可能呢啊，像我这样的球迷就会想到英格兰又一次啊在世界杯当中失败了。那也有可能是跟大家每天生活啊非常相关的啊，就是每天高涨的各样的生活上的费用。但就像刚刚很多人所提到的那样，那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哎，是因为我按的时候你帮我看我手势。好，都会想到啊，伊丽莎白女王啊，英国前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过世这样的事情。那在我记得在去年在女王逝世或者葬礼的那一天呢，几乎整个英国都是万人的空巷，所有的商店也好，餐馆也好，也包括各样的娱乐场所也好，都关门了，为的呢就是送女王最后一程。那对于英国整个英国甚至整个世界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伤的一天，上到王室的成员，下到普通的百姓，我们都以一种我们个人或者说集体一种不同的形式去缅怀女王生前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世界所做的贡献。但是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样一个悲伤的情绪当中，其实我们也是带着一点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女王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她其实很多次的在公开的场合来表明自己的信仰，并且呢他用他这一生，无论是他对国家也好，或者说他对他的家人也好，这样的奉献也来实践了他自己的信仰。所以我们就相信说，女王和神的众儿女一样，他都会复活，他只是暂时的离开了我们，那我们呢和他还会在天家再相见的。那在天家再相见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似乎也成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面对无论是我们的亲人也好，无论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也好， 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了以后，其实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是一种盼望，这也是一种在悲伤当中很深很深的安慰。那其实呢，无论是有没有基督信仰的人，当人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多多少少都会期待着说他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再次的复活。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这个古埃及的这个木乃伊呢，其实就是古埃及人他们认为啊，人死了以后他是会复活的，而那个复活的灵魂呢，需要回到他原来的这个身体上面，那这样他才能是真正的复活。所以呢，他们就要完整的把自己的这个尸体完整的保存起来，以供呢，当他们哪天复活的时候，可以回到自己原来的身体当中，就可以活过来了。当然啊，在更多的人看来呢，复活它只不过是一种心理的安慰，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复活它是超越理性的。在保罗的所在的啊哥林多教会呢，其实也面临着对复活这个真理的一个挑战。在我们读到的刚才的这个经文啊，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的之前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保罗就说了，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那不仅在保罗的时期，相信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倡导科学或者说倡导理性的二十一世纪呢，教会里面也一样的，同样的面临着复活这个真理的这样一个挑战。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也就是第十五章当中，保罗他用了整一章的内容来证明说，复活它是一个确实的事情，而且它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基础和核心。在前面的部分呢，他讲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有很多的很多的人亲眼看见了耶稣复活的耶稣基督。另外一个方面，他也讲到了这样如确认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这样一个事实呢，对我们每一个人基督信仰的意义在哪里。在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里呢，保罗他其实试图在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第三十五节这里讲到的，说死人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那确切的来说呢，这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那些他不相信复活的这些人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个他们不信的理由。那就是说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死人是怎么样可以重新活过来的，并且呢如果真的是活过来了，那他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体，怎么样的样式呢？那所以他们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说，因为这两个问题是无解的，所以呢也就没有所谓的复活这件事情了。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可能也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相信复活但是我们呢好像也挺想知道说当我复活了以后我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呢？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体呢？就好像我们这个女王来说吧，那她复活的时候是她年轻美丽端庄的那个样子呢，还会是她年长了以后这样一个和蔼可亲的样子，或者说是一个完全另外一个样子？那如果她是另外一个样子的话，那我们还能认得出来她是女王吗？其实呢我青少年的时候也是受到这个青春痘的困扰，那大家可能现在在我的脸上还能看到这个青春留下的这些痕迹那所以呢我自己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愿望，就是我知道可能这辈子就已经没救了，就是在我复活的时候，至少呢耶稣神可以把我脸上的这个皮肤呢弄得平整一点，这个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就好像其实我们常常就会把复活当做一种现在很流行的叫做医美医美一样，就是说通过复活好像呢可以帮助我去掉一些那些身上或者我们身体上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那保罗他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他的反应就是说，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啊， 其实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已经是比较客气的了。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的翻译的话，他说 You foolish person， 直译过来呢，就是你们这些愚蠢的人呐。那为什么说这些人那么愚蠢呢？保罗呢，接下来就从四个方面来验证这个复活是可能的，而且呢是必要的。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复活这件事情其实是大自然中一个常见的现象。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十六到第三十八节好吗？并且你们所种的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土地，既如麦子或是别样的，那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子粒都有自己的形体。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菜的经历哈？那在两年前呢，英国疫情刚刚，应该三年前了，英国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因为被关在家里面，所以呢，我还有奔奔，还有我的妈妈，我们就好像觉得在家里总要做点什么事情吧，然后呢，我们就在后院里面开垦了一块田，我们就种了，就变成一个小菜园，我们就种了青菜啊，西葫芦啊，西红柿啊，小辣椒啊，这些可能对初次种菜的人来说比较容易的，这些蔬菜。那因为呢是第一次种菜，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经验，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种子买来，然后埋在土里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就等了很久，然后就没有看到任何的变化，然后就非常的着急，我们就想说他是死了吗？是又失败了吗？还没开始就已经失败了吗？然后就很想把这个土翻开来看看它到底怎么样了。但是呢还好我们忍住了。对，那直到有一天，当我们看到冒出一点点的那些植物冒出一点点小嫩芽的时候，那种兴奋的心情，因为是第一次嘛，那我们到现在其实我们都还记得。那然后我们就看着这些小嫩芽不断的长大，不断的开花，然后结果，然后收成，那最后呢就变成了我们这个桌上美味的这个菜肴。这个吃起来跟在外面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毕竟是自己种的。那那个时候其实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感触，就是说这么一个不起眼的那么小的一个种子，最后呢就变成了一个那么丰硕那么大的一个果实。我们就赞叹说，哇，神的创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那其实这其实也是保罗所要表达的，那一个小小的子粒，它可以由死到生变成一个麦子的形体。那在保罗看来，人复活的奥秘呢也不过是如此。一个人当然也可以从一个旧的这样的一个形体出死入生，变成一个复活的新的这样的形体。在这样的一个复活，其实既是对，一方面它既是从过去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延续，因为新的生命就是从这个死去的老的生命当中衍生出来了，但它其实又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就好像从种子到麦子一样，它是在这样一个延续中有质变的过程。那这个英文呢就叫做 discontinuity in continuity， 这是我们认识复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再给大家举一个大家可能平时也再熟悉不过的这个苹果的这样一个例子。那苹果的种子和它的果实，其实呢它们在质地上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它们的形状是不一样的，它们的颜色不一样，它们的味道不一样，它们的口感更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们都是苹果，而且这个苹果的果实就是从这样一个苹果的种子里面衍生出来的。所以复活的身体也是一样的，虽然它们本质不同，它们形体不同，但是呢它们都是身体。所以当我们去理解复活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讲到的并不仅仅说是一个人的灵魂复活了，而是人的灵魂身体全人的这样一个复活。只是我们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呢发生了一些的改变，换句话说，当我们复活了以后，我们依然可以认出来 现在坐在你边上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就好像耶稣他复活了以后，他出现在显现在门徒面前的时候，门徒很容易的通过耶稣的声音也好，通过耶稣的样式也好，就认出了这个复活的耶稣。至于复活的身体啊，它具体是怎么样的，它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保罗在这里他其实强调了，在38节说神随自己的意思。这里呢，保罗其实他在强调一个神的主权。那这就去到我们保罗这个论点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他认识这位创造主的属性。那保罗的逻辑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现今我们眼睛能看到的这些创造当中去认识这位创造的主，进而去认识这位创造的主他所要创造的那个幕后的创造。我们就一起来读39到第41节好吗？好，不知道大家读完这段经文以后，你会不会想到在圣经当中其实出现过类似的这样的经文呢？那其实就是在圣经最最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所描述的神所创造的这个过程。那在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呢，如果我们统计一下，你就会看到出现了10次各从其类，那出现了9次这样说神说神就，或者说神说事就这样成了的这样的一个句式。那这样反复的出现呢，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宣告神在创造当中的主权。通过起初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地上的形体，我们就可以认识这位满有权柄和美善的创造主。所以呢，在幕后的创造当中，神也一定会按着他自己的主权和美善，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创造当中有一个复活的形体。那这样的一个形体它具体是怎么样的啊？是不是说啊，皱纹少一点呢，颜值高一点呀，皮肤好一点呀？其实保罗并没有这样说，其实整本圣经也没有这样的告诉我们。但是因着对这样一位创造主的认识，我们就相信说在新的创造当中，这样一个复活的形体是最最美好的。那这就好像呢，今天你会找一个非常有名的服装设计师啊，给你去打造一套很合身的衣服。虽然你可能还没有见过这个服装设计师他给你最后造出来的衣服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因为你认识他，你知道说他知道他说他是个很有名的设计师，而且呢，他也给很多人已经设计了已经非常好看又非常得体的这些服装了以后呢，你就相信他也一定会帮助你，给你设计一件最合适的衣服。所以保罗他其实跟你我是一样的，他并不知道复活的形体具体是怎么样的，但是通过认识这位创造的主，他就能确定说复活的形体是有怎样的特质的。第42节到第44节说，他说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的，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了。那这其实呢，在原文当中也包括在翻译里面，是一段非常工整的排比和对比。那这样连续不断的强调呢，其实是为了强调说地上属血气的身体和复活的身体呢，在本质上它是不同的。那血气的身体它是必朽坏的，它是羞辱的，它是软弱的。 那属灵性的身体呢，它是不朽坏的，它是荣耀的，它是刚强的。那这一强为的就是强调说他们在本质上的不同，而这样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呢，是因为说他们来自不同的源头。这就去到保罗今天这段经文他想强调的第三个论点，就是说末后的亚当他是复活的榜样。我们一起来读45到第48节。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那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那再一次呢，其实保罗他运用了创世，借鉴了创世纪当中的内容。我们也把这段经文一节经文来读好吗？耶和华神是的，首先的亚当呢，他是地上所有旧的形体，也就是我们的代表。他是出于土的，是属于土的，是属血气的。那这里的血气呢，其实是强调的说，人是受地上的生命和或者说这样的物质所限制的。我们每天都需要吃饭、喝水，我们要补充各类的维生素，补充各类的营养。而且呢，我们也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的约束的，而我们有了气息，完全就是因为神把他的气息吹在我们的鼻孔里，让我们呢成为了一个有灵的活人。而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他是神新的创造的代表，他是出于天的，是属天的，也就是说他不受任何的物质的世界以及我们这个地上的时空的这样的限制。就好像这位复活的基督，他可以随时的进入到一个封闭的房间里面，那他也可以随时的出现或者消失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更重要的是呢，这样的一位神，他不需要吹气在他里面，因为本身就是叫人活的灵。那中文呢，其实看不出来这个灵的这个特点是什么。那我们如果去看英文的版本呢，你就会看到这个 spirit 的这个 s， 它其实是大写的，这就说明说这个灵就是圣灵，它是我们拥有复活生命的确据，它也是我们这个复活生命的给予者。那这个属土的亚当，他有神的形象，那属天的基督呢，他本身就是神。这个属土的亚当他失败了，这个属天的基督他得胜了。这个属土的亚当他领受了神的气息，而这个属天的基督呢，他却是生命气息的给予者。这个属土的亚当他一定也会跟我们每个人一样重新归于尘土，而这个属天的基督呢，他确实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通过认识这个末后的亚当，这个复活的基督，保罗就可以坚定地向我们宣告说，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呢也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属天的形状。这既是一种宣告，其实也是一种必然。为什么说是一种必然呢？我们就看到保罗想提到的第四个论点，就是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他在50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其实耶稣在他的福音书当中也有一段类似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2章21节好吗？ 的确，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无论是保罗的教导还是耶稣的话，都说明了一个其实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地上那必朽坏的形体是无法，是不可能延续到天上的，唯有不朽坏的永恒的这样的一个形体才能承受不朽坏的永恒的神的国。这就是保罗向我们所揭开的这样的一个奥秘。这奥秘并不是说保罗说只有他知道，然后呢他偷偷的悄悄的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秘密，并不是这样，而是说这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彰显已经启示出来的，需要只要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就能明白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在51节说，我如今把这样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就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其实在这里保罗用了军队当中号角吹响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来描述耶稣基督再来时候的场景。那在英国暑假的时候，不知道很多的家长是不是知道，那常常呢就会有这个消防站这个 fire station 的这个 open day， 就是他们的开放日，那给很多的民众特别是小朋友们去参观里面各类的消防车和各样的消防的设施。太快了，上一页。对，那去年暑假的时候呢，其实我就带着我的大儿子可乐去参观。那在我们参观的时候呢，这个突然消防站里面的这个警报就响起来了，那一定代表有危险，有紧急的情况发生。那我就看到呢，那些刚刚还和这些孩子们在介绍各类消防的知识，或者说演示各类消防装备的这些消防队员呢，他们一下子就改变了形状，一下子就完全的改变了，他们行动一致的穿上了衣服跳上了车，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他们就准备好了，就坐着消防车就出发了。我记得那时候大家情不自禁的就发出了赞叹，然后给予了一个掌声。那就像这个 PPT 当中我所找的这个动画一样，那这些消防员呢从衣服来看是克罗地亚的这些消防员，他们前一刻还在很专心的看着，很激动的看着自己所支持的球队的比赛，但是当他们一听到这个警报声响起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准备行动然后出发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消防队员在他们听到这个消防这个报警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对，穿衣服，他们是要穿上这个消防服，因为因为大家都知道火场如什么，火场如战场，只有他们要去救人，他们要去打一场仗，因为只有穿上了这身衣服，他们才能够承受将来马上就要到来的这场在火海当中的战争。那虽然这样的一个比喻不能完全的向我们来呈现末世号角吹响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景况，但其实呢也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但是就是在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在这一瞬之间眨眼之间呢，死人都要复活，而且我们的身上就要穿上那些不朽坏的这样的一个衣服，让我们这些必死的身体呢也要穿上那个不死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像这些消防队员去打仗一样，我们才能够和耶稣基督一起来承受神的国，和耶稣在新天新地当中和耶稣基督一起的来掌权不知道讲到这里大家还是不是跟得上保罗的这样非常有条有理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呢？那我就对刚才我讲的来做一个总结。 其实保罗为了向人证明说复活是确实而且是必要的，他首先借用了大自然当中的例子来证明说复活的形体既是对过去形体的延续，又和过去的形体有本质上的不同。接着呢，他引用了起初创造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说，神既然能够按照他的主权，按照他的美善来创造我们现今我们能看见的这个世界，那他也一定按着他的美善可以创造一个合乎他美意的在新天新地当中新的这样的一个形体，新的这样一个世界。第三点呢，他引用了亚当，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耶稣基督，来让我们看见说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属天的形状的榜样，来给我们一个确认，就是说已经有第一个人，他是一个初熟的果子，他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相信他的人也会跟他一样有一个复活的形状，有一个属天的形状。第四呢，他也强调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属天的身体，也就是不朽坏的身体，才能去承受那个不朽坏的神的国，因为血肉之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所以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保罗其实他一直在用我们每一个人眼睛能看到，或者说我们自身的感官能够经历到的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比如说种子变麦子，比如说各从其类的创造，比如说首先的亚当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比如说那些必朽坏的身体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来预表说末后的在末后的创造当中那样一个新的形体是怎么样的，它是一个新的永恒的荣耀的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形体。而承接这个起初的创造和新的创造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曾经道成的肉身来到了世上，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受到了这个物质世界，受到了这个时空的限制，他也经历了肉身上的死亡，为的是拯救这个充满了罪恶和充满了黑暗的这个旧的创造，起初的创造。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也死里复活，他不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新的创造的一个样式，他更是救我们脱离旧的创造当中魔鬼和罪恶对我们的诠释，把我们和他一起带入到这样一个新的创造当中。虽然这样一个旧的创造和新的创造在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相信说在这两个创造当中，神他都在掌权，神他都已经救赎，并且他已经得胜了。那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事实，我们讲了这么多，那对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来说有怎么样的帮助和意义呢？那我就想到了刚才我在最上面提到的，在女王的葬礼上，英国圣公会的大主教 Justin Welby 他讲的一句话，那英文就是 Christian hope means certain expectations of something not seenChrist rose from the dead and offered life to all. Abandoned life now and life with God eternity. 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基督徒的盼望包括了一些对未见之事的确据。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了所有人生命，一个在现今丰盛的生命，以及在永恒中与神同在的生命。那其实就在这样的一段英文当中，包括如果大家从我们常常以前读书的时候就会看这个一个句的时态，对吧？过去时、现在时、什么进行时，其实从这样一个英文的语态的分析当中，我们就能看见复活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复活是过去 完成时 Jesus rose from the dead， rose 是过去时， rose from the dead， 因为耶稣基督他在2000多年前他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件完成的事情，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它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也不是人的异想天开。就像保罗他在经文当中说的，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正因为耶稣基督他复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他战胜了死亡，所以呢，我们每一个跟随他，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我们也就可以不再被罪恶的辖制，我们可以和他一样的在荣耀当中来复活。第二个，复活是将来完成时， Life with God in eternity， 在永恒中与神同在的生命。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还没有经历到这样一个身体的复活，但是因着对这样一个复活基督的认识，因着对他的这样一个信心，我们就相信说我们一定会复活的，我们和这样一个永恒的主就会永远的在一起。那就像启示录当中所想给我们呈现的这样一个天上的场景一样，耶稣基督的儿女，我们神的众肢体，我们就会在天上，我们永永远远的去享受在天上这样一个美好的团契，我们不断的去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一起的去畅想。在上前两天周五受苦节崇拜的时候，埃斯特传道所提到的这首摩西之歌，其实也就是一首救赎之歌，我们不断的去传唱，而且我们你会不知疲倦的去赞美我们的神，并且更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像以弗所书，我们去年所学过的那样，我们可以一起的享受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可以领受各样的能力，在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和他一起永远的掌权。那在第三个方面，其实复活就是现在进行时， Abundant life now， 特别对于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经历了和耶稣一起同死同埋同复活的过程。就像每次下个月我们教会就又有洗礼了，就像每次洗礼当中我们所象征的那样，我们这样的一个老我的生命其实已经死去了，而从水里出来的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就像耶稣说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重生，在神圣灵里面，神灵里面的这样的重生，而这样的一个重生出来的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蛮有盼望，蛮有能力，蛮有丰盛的这样的生命。其实这样的一个生命也是在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在世界上所要面临的各样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其实包括好的事情，比如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地位，美貌，恩赐，才干，我们好的工作，美满的家庭，好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其实我们要去意识到说，这些东西在神永恒的创造当中是极其短暂并且会朽坏的。那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不要去追求这些事情了，而是说这些东西不应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甚至说这些东西成了我们的捆绑。我们要追求的其实是一些永恒的事情。这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每天就读经祷告灵修，然后参加团契去教会参加主日，并不是说我们只做这些，而是说我们要去思考说，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岗位当中怎么样的去荣耀神，我们的家庭要怎么样的为神来做见证，那我们的人际关系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传更多的福音，那神给我的各样的恩赐，甚至神给我的各样的金钱，我要怎么样的用在教会当中来建立神的家，来建立神的教会。因为 这些才是真正有永恒意义的事情，才是真正可以带到永恒当中的这个事情。所以保罗今天在经文的最后也是这样来劝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那其实另一个方面也是帮助我们去面对在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的非常非常多的不好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小到你每天可能让你很烦心的事情啊，可能你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你对你的未来不确定的时候，那再大一点可能是你个人的忧伤，可能很多忧伤难过的事情，或者说疾病也好，或者说苦难也好，或者说你为你的信仰而遭受的逼迫也好，甚至说是死亡也好。那么再往的大一点的说，可能是每天你在新闻当中看到的这些全球性的灾难，这些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你看到很多艺人常常受苦啊，这些常常服侍教会，在教会当中摆上非常多的人，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病痛这些疾病就会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呢你在另一边却又看到说那些恶人，他们每天过着很富足的生命富足的生活，他们每天恶人当道。就在这样的一个你眼睛所看见的这样一个不公平的世界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面对他们？我们也同样的要知道说，这些东西也不是永恒的，这些东西是因为人的罪而造成的后果。但是在耶稣基督他所救赎的新天新地当中，这些悲伤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21章第四节，人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伤、哭嚎、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铁板一块我们要做一个无情的人，对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反应。面对这些痛苦，为了这些苦难逼迫的时候，其实我们忧伤我们难过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人的反应，甚至是愤怒也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但是我希望，我也祷告神，当这些悲伤的情绪、这些负面的情绪、这些愤怒的情绪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失去了对神的信心，而是要继续的去仰望这位主。我们继续的要去确认说，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他已经复活了。我们要在这些悲伤的事情当中去寻找永恒的安慰和盼望。那在最后呢，让我再引用一句 Justin Welby 在女王的葬礼上所说的这样的一句话： Service in life, hope in death, all who follow the Queen's example and the inspiration of trust and faith in God can with her say, we will meet again. 生时服务于人，死后满有盼望。所有以女王为榜样受她的鼓励并且信仰上帝的人都能和她一起说，我们会重逢的。是的，我们相信我们会再重逢。我们不仅和这样一位受人爱戴的女王重逢，我们也会和历世历代神的圣徒来重逢，包括保罗，也会和今天在座的坐在你左右你前后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众肢体们这样的来重逢。我们也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和主耶稣基督来再一次的相遇。因着复活的基督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他向死亡来夸胜。死亡不再是我们每个人的辖制，罪也不再是我们的辖制，死亡它也不再是生命的终点了，而是它被得胜，也就是复活给吞灭了。那今天的最后，我想请大家一起的起立，让我们和保罗一起带着坚定的信心，带着这样一份永恒的盼望 一起的来读出这样一段宣告的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带着最大的信心和盼望，我们一起。55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是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也已经得胜了。那空坟墓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我们请。